小贝大论坛。小贝大论坛和你哇哇哇。
我们是这一个一个一个我是你的最高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小贝大论坛，我是小贝。各位不知道过去一周过得怎么样？还好，过去一周算起来都是发生一些蛮好的事情啊。小贝个人最高兴的就是看到这个中国总算开放的这个一胎化，可以生两胎，这实在是对中国全世界的经济都是有正面的注意啊。因为这个劳动力啊，这个中国劳动力，我记得很久以前我讲过，中国劳动力现在虽然开放这个可以生两胎呢。已经算有点晚，但是最起码呢还能够追上来齁，所以呢假如说你这个听众朋友，你要是有亲友还在中国的话，替他们高兴，他们现在开始呢可以多生一点，这个对国家了，对全世界经济都是好处了，因为这个华人呢总是呢还蛮勤奋的，能够多生一点，能够对世界的这个各方面的生产啊都会有比较好的注意。那我们今天要来讲什么呢？小贝其实在这个礼拜我看到一个新闻呢，倒是给小贝一点感触。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新闻是怎么样。大家都知道这个美国的近代算是最受欢迎的总统应该就是我们的克林顿总统了啊。他为什么最受欢迎呢？因为他在位的八年当中呢，就是美国最强的这个经济发展啊，都一直处于非常景气的期间了。他任内呢也刚好都没有发生什么很大的战争啊，也没有太大的人祸，你看那个911就是等那个倒霉的小布希上去之后才发生的对不对？所以呢克林顿呢他等于算是基本上我们就说他在任八年的美国是风调雨顺啊，所以大家就觉得说这个总统做得不错。但是呢大家都知道在他的任内里面有一个小小的丑闻，其实蛮大的丑闻啊。那我们今天来讲一下这克林顿啊，因为呢在这个前几天他接受中国知名的媒体财经主办的活动，现场观众就问他说呢，有没有可能他太太出来这个竞选这个美国总统啊？那这个克林顿呢，我们的小柯前总统，他就说，我希望有生之年美国能有一位女总统，我认为这对美国及全世界都是一件好事。我怎么听起来有点像那个哈，那个主持那个就我们本台的我们的玉伦哈啊，然后学的不像啊，这个玉伦也是很有才华的哈。他觉得说，希望有一个很谦虚的讲，他希望美国能够有一位女总统。但他说呢，我不知道希拉蕊是否将竞选总统，政治没有百分之百的事。哎呦，也就是说他不太知道他太太到底是不是真的要出来竞选。哎呦，这件事情就给人家很多的想象空间，他跟他太太到底现在他们两个之间的关系到底是如何，怎么连他太太到底要不要出来竞选总统都不知道呢？但是呢他越被越问呢，他就表示说呢，假如我知道答案我不能说，但是我很诚实的说我真的不知道。哎呦，我还蛮相信他是真的不知道，因为他太太跟他现在可能啊，这个
可能
冷若冰霜，他甚至都不太跟他讲话都有可能啊。但是接下来他称赞他的这个希拉蕊这位算是非常能干的太太的时候，他用了以下这句话。
他什么意思？
他说呢，希拉蕊是我见过最有能力的公职人员啊，或者说他就说他相处过所有的这些公职人员里面，他觉得希拉蕊是最有能力的一位。哎呦，这句话出于一个前美国总统之口啊，这个讲起来这个恭维实在是算是相当的高层次，因为你想想看，美国总统跟多少精英共事过，他说他跟着这所有的精英共事过呢，其中最有能力的人就是他的这个太太希拉蕊。听到这里，听官们，你觉得这个恭维是不是这次讲起来已经算是，你看一个美国前总统，他要是能够说在他这个工作当中他共事过最有能力的公职人员就是希拉蕊， 这个恭维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好。照理讲呢，任何人听到这个都会觉得说，讲到我这样子，因为心情都不错。但是我后来想想，你觉得希拉蕊就是他的太太，亲耳听到他这样称赞他的时候，你觉得希拉蕊是高兴还是难过？希拉蕊到底是高兴还是难过的？那我今天就来讲这个题目，就是说，一个男人，你要是有一个太太，到太能干的时候，一个太能干的太太，他的先生，第一，他的先生到底会变成什么样？第二个，和夫妻之间的关系到底怎么样才能够真正的正常化？这是一个大家要非常注意的问题，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的女生，对不对？学识啦，对不对？经历的能力啊，不但不输给男的，甚至有凌驾男生之上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中，我相信很多男性听众，你的太太啊，可能现在真的是各方面能力都远远的胜过你，或者胜过我，对不对啊？然后呢，所以你才有机会，现在还有时间在听节目啊，对不对？你太太正在战场上面拼搏啊，对不对？或者说呢，我们女性听众，你现在是在非常繁忙工作当中，你现在抽空在听一听这个，好像可能在开车当中。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一个家庭里面要是太太真的太能干的时候，这个先生对你已经变成是恭维到说是我见过或者说我共事过最有能力的公务人员，这一段话听到耳朵的时候，你到底是觉得很高兴还是很哀伤还是百感交集啊？
我觉得他的恭维啊，我觉得他这个要看他是用什么样的角度在看。如果他是以公职人员服务国家贡献社会来讲，那么他是以前总统政治人物的身份来评断他妻子在政坛以及公职奉献方面的表现，
对，
对不对？
所以也就是说，这位先生已经能够做到，能够把他的妻子的角色跟他这个女人，这个女人在工作上面的工作，对不对？能够分得这么开的，那我就说这一对夫妻的关系倒是就是让人家非常的存疑啊。所以我们今天要在讲这个之前啊，我这当然知道这个我们副主播今天他一定会非常的激动啊。
会吗？哎，朋友们，
你看
大家
我都没有要你开口，你就马上积极就参与。
没有啊，他每一次都一开始就要先挑拨我。
我们今天的 call in 电话还是一样 ,713-984-0424, 我们当然会欢迎你来打电话进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就是说一个男人呢，要是面对太能干的妻子的时候呢，该如何自处啊？那在讲这个之前，我们要稍微介绍一下这个希拉蕊啊，这 Hillary 啊，这其实呢，这个就我知道了，自从这个克林顿这个希拉蕊呢，他们成为美国的总统跟第一夫人之后呢，我们华人当中开始有很多人喜欢把自己的女儿叫成希拉蕊。不然这个名字Hillary 本来这个名字不算是很 popular, 但是呢，因为大家都是望女成凤嘛，现在不止望女成凤，希望望女成龙啊啊。那这个希拉蕊呢，其实呢，她的本名呢，她的原来的姓呢是叫 Rohan 啊 ，Rohan，Hillary Rohan 哈、啊。那她呢，其实事实上呢也非常的杰出哈、啊，大家都知道，其实她是比她的先生更为杰出的。他自己本身也是一个非常知名的大学哈、啊，就是这个卫斯理女子大学毕业的，而且他也是美国非常知名的律师，更是一个政治家。对，他其实呢破了美国很多的记录了啊，他是第一位呢第一夫人呢卸职之后居然选参议员还能够选上，后来还当了国务卿啊，这个在美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第一夫人能够做到这样。我相信各位要是看媒体看到希拉蕊的长相，他虽然不算的好看啊，但是看起来真的就是一副聪明女人的样子，对不对啊？连他太太呢，你看周围的人对他相当的敬重。那我们来讲讲这希拉蕊这个人呢，那他呢，他是出生在于这个伊利诺的一个非常有钱人的家庭，他父亲是一个知名的商人啊。那从小他就表现出对这个领导职位有非常大的兴趣，在学校各社团中呢非常活跃的分子啊。他后来呢进了这个耶鲁法学院啊，这从这个耶鲁法学院毕业之后就开始他的律师的生涯。然后呢后来他就搬到这阿肯色州啊，他加入呢，因为我们知道这水门事件呢是也是发生在这个国会水门事件呢的弹劾小组，他是加入他，所以在1973年的时候。大家可能想不到啊，其实希拉蕊在还没有嫁克林顿之前呢，他事实上是共和党的支持者。 他是共和党人啊。那当然呢，因为共和党们出身有钱人呢，美国共和党基本来讲就是中产以上家庭名流社会的支持共和党的。他本来是共和党的支持人，但是呢，自从呢1975年跟克林顿结婚之后，为了他丈夫跟他自己的政治的需要呢，他很快就投下了民主党。啊，所以你都知道这个，有的时候也是没有办法啦，对不对？他自己要出头，要帮助他的先生嘛，对不对？但在结婚初期的时候呢，这一对夫妻其实发生一件蛮麻烦的事情。什么麻烦的事情呢？就是呢，他这个先生呢，其实那个时候也出来也是出道了，在这个阿肯色州已经开始的这个出露头角，对不对？要进到政界，但是呢，他的太太呢，希拉蕊那个时候呢，他拒绝呢。改从她丈夫的姓氏，也就是她不愿意呢，在这个 last name 上面冠上这个克林顿这个姓氏，
没什么不对啊。
所以你看嘛，我就还没有在讲，你看马上我们的胡主播马上就他的态度，马上就
我不觉得那有什么不对的、
我没有说对或不对，但是那个时候呢，发生这个事情，在当时非常保守的阿肯色州，这个时候对这个克林顿的政治生涯呢起了一个第一次的危机啊，就是呢，选民一般来讲觉得呢，诶，你的家庭呢，居然你个家庭，你的太太呢都没有这种传统家庭的观念，居然不愿意冠夫姓。其实你注意到了美国人，美国女性冠夫姓的比率远远比起我们华人来的高啊。
对，
其实呢，这个冠夫姓这些事情呢，其实早期啦，好，那我们再讲早期呢，这个中国其实它也没有什么所谓的冠夫姓，它根本就是改成夫姓。因为你姓王的嫁给姓陈的，你本来叫王美丽，你嫁给姓陈就变陈美丽。但是后来开始就学了西方开始冠夫姓啊，就是你本来叫王美丽，嫁给姓陈的就叫陈王美丽啊。那这就有点麻烦了，因为冠夫姓呢有也是有它的麻烦的地方，因为呢，例如说你要是原本是父姓或嫁给父姓的人啊，例如说呢，我们说我们的胡主播好了。胡美健，你要是嫁给姓上官的，那你就变成上官胡美健啊，名字就变五个字，那听起来像日本人啊，对不对啊？上官胡美健。
那如果东海跟西门在一块呢？
哦，对啊，令狐跟西门，对不对？令狐西门美健，那就是那就变成六个字，那也是那就变得挺麻烦的。所以冠夫姓讲起来，其实有的时候也是有他的麻烦，一定的麻烦了、啊，对不对？那就再讲更多的例子，例如说我们的胡主播，你嫁给姓蓝的人。啊，你知道这蓝呢，姓蓝的人，那对啊，那你就不容易冠夫姓了，对不对？啊，你们蓝狐美健的，没有人要跟你打牌了，对不对？你们更，你们没把把给人家蓝狐啊，对不对？人家打
什么意思？
蓝狐你不知道？
不知道、
啊，就是人家放冲的时候，明明是别人就说，我狐了，结果你在一半就说，我把你蓝狐起来，就说把人家到手的这个鸭子给抢走了嘛，蓝狐嘛，就是你比人家，你在人家上家，你比人家早一点把他赢了这个拦下来。
这麻将这一方面国粹，我没、
这个、
没有涉。
听众里面有很多都是麻将高手，你就知道我在讲什么。而且呢，胡美健你也不能嫁给姓渣的。姓渣，渣渣良庸的渣，就是那个金庸那个渣良庸， uh-huh. 对不对？那更惨，那是诈狐嘛，诈狐美健，那你诈狐就是根本就骗人家的，就是根本你这个
是啊，
对啊，所以你不管嫁给姓蓝的，嫁给姓渣的，没有人敢跟你打麻将。
还好，我不打。
那你说这个冠夫姓啊，那你对有些人，你们听众朋友要是有人姓钱的啊，金钱那个钱的、uh-huh. 那也麻烦，对不对？你姓钱的，要是嫁给一个姓梅的。梅花的梅，
那就没钱，
啊、对
呀、
啊，对不对？就要钱美丽嫁给姓梅的，就没钱美丽。哎呦，这一辈子没钱，那嫁给姓吴的一样啊，无
钱
美丽。这你就比较不愿意冠夫姓，这些都还好啊、
嗯。
你要是姓毛，那就更麻烦。
毛钱？
不是啊，你嫁给你要是姓毛的，
嗯，
你嫁给姓龟的，那就麻烦，对不对？
我们有人姓龟、啊、有哦，
当然
有
龟
亚
雷啊，对不对？你姓毛就嫁给姓龟的，那我念起来就难听了，
对
对不对？啊，什么龟毛美丽，然后这我们知道这个叫龟毛嘛，你就胡美健，你不要笑得太开心。我再讲一个姓毛的，还有一个姓啊，你嫁的冠夫姓很麻烦，你这样笑我都讲不下去。我们讲完这个，我们就来进广告，好不好？那所以我就不念了哈，这个所以这个冠夫姓啊，这你这样想一想哦，这的确冠夫姓有它麻烦的地方，所以我想被建议了，你要么维持你原来姓，要么你就改成你夫姓，你冠夫姓的确麻烦了、啊，所以你看希拉蕊那时候为了他不愿意冠这个夫姓啊， 啊，造成了克林顿政治生涯的第一次危机，说后来他也没有办法。其实希拉蕊本来是一个女权运动者，他没有办法，他只好就压着这个性子，就好，他就改了夫姓，所以从此之后就叫 Hillary Clinton 啊。所以其实他心里可能不是到这么愿意冠夫姓，但是为了他自己的政治前途跟他先生呢，也这么冠夫姓了。好，那所以呢，我们把冠夫姓的这个议题呢，假如有姓毛的这个姐妹啊，姓毛的女性听众，我不好意思，你万一刚好嫁的是那些，那我也可以理解你为什么不愿意冠夫姓了 啊。那但是呢，我们待会可以欢迎你打电话进来7139840424，但是我们依照惯例啊，我们要听一首卡通的歌曲。那这个什么卡通歌曲呢？哎，我们知道这个太太太厉害，再厉害你也厉害不过有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呢，我小贝小时候很喜欢看的卡通啊，这美国这个 Justice League 这个这些各种不同能力英雄里面，有个最厉害的女人叫做 Wonder Woman， 中文翻译成神力女超人啊。这个神力女超人基本上这位女超人还有一个特色，第一个她穿的很少，哎，所以呢，
对，
身材非常的健美，而且呢，啊，她这各方面都很厉害，非常有力，而且还会开一台隐形飞机，哎。所以呢，这个也有人演的，对不对？那时候琳达·卡特演这神力女超人演的很不错。那我们来听一听这个Justice League 里面的神力女超人，其实她有自己的一个卡通。我们来听着神力女超人的卡通歌曲，听完之后广告回来，我们再谈谈，万一你的太太像那个神力女超人这么厉害的时候，我们男人该如何自处呢？好。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啊，不是两个男人一台心啊，是我们的小贝大论坛。诶，小贝刚刚提到太太万一太能干怎么办啊，我们就提到了这个希拉蕊啊，可能正出来当这个美国总统，出来选美国总统。那我们前一阵才听到这个克林顿他对这个希拉蕊的评价，他说他认识的这个希拉蕊呢，是他共事过的这个公务员里面最有能力的一位。那我们就来谈呢、啊，到底呢，一个太太要是太能干，先生会怎么样啊？网络上是这么说：太太太能干，先生就变懒啊。一个先生呢，假设说太太太过于能干的话呢，你就会变得比较懒。那我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这种讲法啊？那我是看到在网络上有个故事了，就是说呢，他有一个非常很能干的太太，这个先生就开始变得懒得去思考。然后做事情就变得很随他的意，而且这个先生就常常认为自己的意见就算说了也不算数，反正呢太太都有他的道理，那大事小事都让他决定算了嘛，对不对？那他这个太太也觉得呢，本来在公司的时候他就是独当一面的，各方面都是他自己来决定，所以举凡家里要不要买房子啦，要不要炒股票啦，连什么电器啦、电脑啦，该不该买啦，都是这个太太说了算。就导致呢恶性循环，就是这个太太越来越能干，这个先生就越来越被动、而且越来越没有自信，甚至觉得自己很愚蠢很笨拙。所以呢这个太太呢，这个先生就开始对自己呢啊越来越不满意啊，就是常常只是会乱发脾气， 但是呢就常常今天就觉得说自己不知道活着要干什么。所以呢心理学家就列出呢这种叫做被动综合症，男人的被动综合症，就是说他的太太太能干，能干到一个地步呢，这个先生变成太过被动，而这太过被动的先生会有以下十个这个症状。哇，那我们来听听看这个症状是什么，然后我们自己检验一下是不是自己已经啊慢慢进入到这种程度了齁。那当然了，各位你这个可能会觉得说不会啊，太太能干很好啊，就像小贝一直都这么认为啊。但是的确我也看到有一些这个先生啊，真的太太太能干的时候，你的确也会有以下这些症状。那我们来看看呢，这些症状是不是能够应用在我们身上。要是有这一方面的话，以下症状要是十种症状，你要是有已经超过五个以上的话，那可能真的就已经开始有这种被动综合症。那么听众朋友里面要是说有女生，你是太太，你又非常的能干，你还不太清楚到你的先生是不是已经染上了这个被动综合症了，你可以听听看在你先生身上是不是能找得到这个以下这种症状啊。好，那这个心理学家归纳男人被动综合症的共同表现，发现他们有以下的特点啊，这个不是小贝自己讲的，这是我在网络上找的。第一个啊，就是他的极端情绪化。这个被动综合症居然就是这个先生极端的情绪化，常常为一点小事就发火，而且他又讲不出他发火的原因是什么。这个原来这个跟太太太过能干有关系啊。被动综合症第一点啊，极端的情绪化，常为一点小事发火，却说不出发火的原因。第二项，回家沉默不语，就是说他不是独自一个人啊，关在那边泡在电视前面啊，不然就是一个人在那边抽烟啊喝酒啊，啊他就是回家就是不讲话，沉默不语，这是第二个情况。这个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现在开始是不是有点紧张，发现哎呦怎么前两个好像我那个先生，我们家的那个死鬼我们家的那个天杀的啊，好像有这方面的问题啊。第三个男人的被动综合症的这个症状，就是他非常的渴望独处，就是他连家人跟他聊天都会让他觉得很烦啊，就是说不要说是沉默不语，就是你要跟他讲话，他好像都在怕一样，在避一样啊，他就是他觉得好像家人呢、小孩子、太太要跟他聊聊天，他都觉得好像很烦的样子，心烦。第四点。这个男人呢，太太要是说太能干的话呢，据说有这种被动综合症，就是他常常觉得很疲劳，不是腰酸背痛，就是肠胃不适，然后到医院检查又没有什么病，他就常常觉得身体好像哪里不好。第五点啊，就是他不能专心听这个太太跟孩子说话，常常就是心不在焉。就是说他已经不太想跟你沟通，不太想跟你接触，你跟他讲话的时候他可能眼睛看别的地方，或者他就做其他的事情，他也不是好像故意的忽视你，就是他好像没有办法跟你集中精神。哎呦，我们讲了这五个啊，这就叫做男人的被动综合症啊。我不知道这个听众里面要是说你觉得说诶这个真的很对，你可以打电话进来跟我们谈谈，或者说你觉得你的先生根本就完全没有这个问题啊，非常欣赏你这位能干的太太，也欢迎你打电话进来，到底你们要怎么样相处。但是我现在才讲了五种的这个症状了，我不知道胡主播你有没有遇过类似这样的人呢，就发现到就是说他的这个太太太过能干了，就他先生的也真的有这样的现象出来。
我想大概有吧，可是比较少去 pay attention 在别人的别人家的这种情形上面，朋友在一块儿的话都还不错嘛，都还是嘻嘻哈哈，比较少会太注意这一方面。我不过我相信绝对有
绝对有哈。这个叫做被动综合症，我以前没有想过。像我自己我就觉得
你有没有啊，
我就是第四点有，最近常常觉得很疲劳，不是腰酸背痛就是肠胃不适、不过我是跟我太太在讨论说怎么搞的，我太太就说你已经快到男人的更年期了，所以得到答案就让我非常的伤心啊。所以大概也不见得是被动综合症啊，但是的确这个可能有一点这个症状出来。好， 我们再慢慢往下，还有以下还有五种症状哈，可能你刚刚要是检验一下你的先生，或者我们听众要是先生，检验一下自己，发现自己没有什么的话，接下来这五个呢，哎，可能也会有几个会出现哈。接下来第六点呢，就是说这种男人被动综合症的症状，就是说呢，你会这个常常会丢三拉四，东西这样没带啦，反正呢，你做错了什么，忘了什么，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灾害，你的太太会帮你处理啊。你待会会 cover 你那个 A 的东西啊，所以呢，就英文来讲的话，就说呢，反正呢，最后出什么状况，最后你太太会帮你抹平就对了。所以呢，
那我跟你讲，听到现在我这个，我是觉得我们有听众在电话上哈、
啊，
我觉得、这种男人啊，叫身在福中不知福，应该送到北大荒去改造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胡主播应该有点发火了，我们来接一下听众朋友的电话，来，请听众朋友请讲，
你好，
你好，
我说一点点，我就是我自己个人的那种体会啊，我不觉得我自己很能干，但是呢，就像说我们家里的房子啊、车呀、当然都是我买，家里的任何的那个财政这些东西都是我来负责，
是，
老公呢就是负责赚钱，然后我就觉得我觉得我自己当然觉得是。自己内心里觉得自己很能干、我又养孩子啊，
对
就
对，真的是不容易，
对呀、对呀、
我
自己三个孩子也都是我带的，但是老公也帮我呀，我
那这样很好，那你就幸福婚姻家庭，请问你还打电话来干什么呢？
我打电话我就是分享一下就是
啊
我也在上班呢、我本身也赚钱啊，
对非常好，
我就说这个老公呢说什么综合症啊，我觉得就是说夫妻之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表达出你的爱，就是说不管就是说不管我多能干，或者是我老公遇到什么困难，我都告诉他没有关系，我是爱你的，有这个家在就 OK 了、所以什么都可以过、就是因为生活就是这样子的，
真好，
所以都没有什么，所以我就觉得如果男人有什么这些焦虑啊，我觉得这些心理问题啊，我们做太太的就是告诉他没有关系啊，有挫折有困难我们一起度过呀、
鼓励他，
这老公就不会有那么太多的压力，并且太太能干很好啊，可以帮助家里头，你不是减少坑，
对呀、
减少压力、
我
觉得这个综合症如果是太太能干，应该是干的给你的一个福分，
没错，
给你一个我觉得这样的老公是，我觉得老公也应该很骄傲，说你看看我娶个这么能干的太太，我多光荣啊，我多能干，
是是是，
我
们待会就会谈谈这个问题。谢谢你打电话来，很好
啊，
这个一听就知道这幸福美满的婚姻呢，就是我们这个是专门处理别人疑难杂症啊。当然我也很高兴啊，这个有听众朋友来分享，大家讲的是非常好了。这个男人你就给他鼓励鼓励哈。那我接下来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我接下来还是要把以下的人讲完了。那也欢迎你打电话进来。
刚才还有听众在电话
上，还有一个，等我一下，我把剩下的讲啊。第七点呢，这个所谓的老公这个被动这个综合症啊，就是他不愿意跟家人跟太太谈自己在外面的情况，他都不愿意去谈。第八点呢，就是他回避跟太太的亲密关系啊，常常等到太太累了他才上床，不然就是呢晚上就看电视一直看到12点1点，他就在那边磨蹭，反正呢他就是等你先睡他再去做他的事情。第九点呢，他不愿意跟太太去参加社交活动，你说脚只是陪陪去吃饭啦、看电影他可以跟你去，但是要是说太太因为他工作上面有社交活动要你跟他一起去的时候，他就开始找理由不想去，或者是说呢他去他也在那边躲在角落，就是说他觉得还要花时间精力去配合这种这种社交活动，他不愿意跟你配合。最后呢就是他有一个莫名的倦怠感，想要做事又觉得力不从心了，常常觉得自己呢这个很大的志气，但是说什么事情都做不出来，就常常觉得很遗憾、很懊悔又很自责啊。所以呢，当然我讲完这些叫做男人的被动综合症啊，其实有的时候男人是自己没用，真的把这个责任推到太太的身上，说是因为太太太
能干。我觉得这一点讲得太好了、我觉得这是男人自己的。
对，这我就赶快把胡美燕心里想讲的
话讲出来。不是，我是觉得说他的认知不对，自信心
不
够。
但是呢，我在这边呢，的确是要跟这个就是男士，你要是有很能干的太太，我们大家来共勉一下哈。我跟你讲，就是刚刚那位听众打电话来讲的也对了，但是我觉得第一点哈，我们呢遇到这么能干的太太的时候，我们 除了爱他之外呢，我觉得要做到以下的三点呢，大概呢就才不会像克林顿讲说他太太到底要不要出来选总统，他真的不知道，就是说真的是相敬如宾到那种程度哦。你要是跟你太太要有一个维持一个正常的婚姻关系，而且这么能干的太太，你除了应该要很高兴之外，我觉得要做到以下的三点哦，那可能这个婚姻就会比较正常。第一个呢，你一定要能够做到真正的去欣赏你太太的能力。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说太太很能干，人家就像刚刚那个听众讲了，哇，你太太这么能干，还赚的钱比你多，对不对？外面人家敬重你太太，甚至更敬重你。这些事情你要能够变成你觉得这是福分的话，除非你自己也是真心的欣赏她哦。不然你只要只是说因为哎呦，因为他能有那么赚钱嘛，我现在家庭的需要嘛，为了这个需要勉强好像躲在你太太的屋檐下跟他生活，你这怎么样你都没有办法跟他好好的生活，除非你是真心的能够欣赏他哦。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你能不能从一个真正的欣赏的角度来看你太太的这种各方面能力比你强啊，那这是非常重要。这个心态你要是没有的话，那你真的说什么其他的，你说那都是假的。
可是我觉得我打个岔，其实我觉得这样子的先生他应该很自傲，因为他有这样子的智慧，他才能够选择，才会娶到，才能够让这样子有能力的妻子愿意嫁给他，才能够娶到他。
你这个是讲对了一半，因为有些很有能力很能干的太太是后来越来越强的，娶的时候可能只是一个黄毛小丫头什么都不懂，后来因缘际会公司提拔越爬越高，你这个男人就发现哎呦，过去十年我的太太一直在长进，而我呢我什么都没有变。
如果说他的太太没有因为他在外面的社会或者工作上的地位的提升，然后带回家来那种 boss 的那样子的 attitude 的话，那他应该是，那这个先生来讲，我觉得他们应该是觉得，
你还是觉得他很幸运？
我觉得他应该是很幸运，不能说幸运，应该是他很有智慧，他比他太太能力强，所以在他还没有发展以前，他就已经事先看到他。
哎呦，这有点讲蛮勉强，
会吗？
但是呢，听众，你要是有难事的话，你觉得不赞同，你请你打电话来好不好？因为今天都是你看，光讲这种题目都是女的来打，都是这些能干的太太在讲话，对不对？你们有比较能干的先生能够打电话来稍微讲一下，所以我的建议啊，就是说你这个如何正面能够跟这些这么能干的太太相处，第一点你一定要真正有办法欣赏她。第二个呢，你在称赞她的时候，就像克林顿在称赞希拉蕊的时候，他说她是我见过最有能力的公务人员，这种称赞我老实讲听在他太太耳朵里面，他太太不会高兴的。真正一个有智慧的女人呢，其实她最希望她先生称赞她什么，第一个称赞她美丽，你不要认为说这好像很肤浅，先生称赞太太美丽是天经地义，是一个非常重要要常常该做的事情。只有这种称赞，你的太太听了，她才会觉得说，这才是我先生的称赞。你不要动不动讲说，哎呀，太太你好能干，甚至跟着外面人讲说，哎呀，太太你真精明，精明呢，能干，这些话加在你太太身上，你太太可以听到别人这样讲她，那听到她自己的先生这样讲的时候，她不见得会高兴的。太太希望先生称赞她，第一个，哎呦，你今天怎么这么美啊？哎呦，你真贴心啊！哎呦，太太，你真聪明啊！你可以说她聪明，你不要讲她能干，
也不要，千万不要讲她精明干练。
精明干练这种话，你称赞你，你讲的时候，她心里可能在滴血啊。我为什么有必要这么精明干练？还不是你这个没用的家伙，让我要挑起全家的担子。我干嘛要当一个精明干练的女人？所以男人你学聪明一点啊，称赞你的太太美丽、贴心、聪明，或者你称赞你太太很有爱心啊，很有眼光啊，很有远见，这些都可以讲。你不要说，哎呀，我的太太好能干哦，在别人面前讲，我太太好能干，我太太真精明哦。你少讲这个话，你太太不会高兴。OK， 所以这就是女人跟男人差别的地方，对不对？男人喜欢太太在别人女人讲说，我太太，我的先生雄才大略，又能干又精明，男人可能会听得很高兴，女人不是这样子。好，我们讲到第二点，所以你称赞他必须发自于内心，你也不要讲得太假。是不是？你不能说一个已经就是 太太都觉得他自己人老珠黄了，已经不再美了，你还跟他讲说，哎呀太太你长得真美，他就知道你在讲假话。你可以讲就是说，哎太太你的皮肤还是跟十年前一样好，这样讲到这里点到为止就好了、嗯、你太太心里就很受用。你千万不要跟他讲说，哎呀你在我心目中里面还是三十年前那个小可爱，那这也太假了吧，对不对？你那三十年容貌都会改变嘛，是不是？哎，所以你在称赞发出真心啊，但是尽量真的称赞他，你今天穿的衣服穿的真好看，这样很不错的。第三点呢，你要跟能干太太相处呢，你要理解她的压力。这男女人呢、啊、其实他常常不需要说你再去告诉他该怎么做，你只要能够理解他的压力就好。这个太太真的在外面能干工作回来真的已经很累，你就是让他知道说你知道他很累，这样就好了。你不用再杂七杂八说，哎呀你干嘛要变这么累啊，你可以怎么样做变得比较简单。你太太，你个能干太太比你还知道怎么样去处理这个工作上的事情。你只要说能够理解他很累，就跟他说，哎呦你看起来很累啊，啊要不要我去买一个什么东西给你吃，这样就好了。你太太就爽得要命、嗯、哎就很高兴了。所以呢，你跟这个很能干的太太相处，我是觉得呢，你说拿希拉伦克林顿这对夫妻来讲好了。那你说克林顿他自己本身当然也非常的有才干啊、哦、那当然呢，你不能说因为这个太太很能干，然后什么事情推理给他啦，然后就发生我们刚才讲的那种什么被动的综合症啊。有的时候的确啊，女人在某些方面她做决定是比男人看得远，例如说买房子啦，这种事情真的奉劝各位，买房子你真的还是你老婆说了算、哦、这个小贝已经看过很多，自己的亲身经历过、哦、女人看房子、哦、因为我在讲特别房地产东西，女人看房地产的眼光比男人、哦、我不知道，她有一个先天上的直觉，她就是比你强，这是没有办法的、哦、她说不上来为什么，她说我就是喜欢这个房子，那你最好听她的，因为她说不出什么特别原因，但是一定有原因。因为这个太太她会这样讲，以后你的房子也会比较好卖，因为另外那个房子呢也是会有一个太太来看，她就说诶我就是喜欢这个房子，然后他们就会买了。所以你最好比较听这个女性的讲法。所以呢，你说举凡家里一些重要的决定啊，例如说你说这个房子啦，甚至买股票啦，这些女人有时候直觉是真的很不错，你听听她的，这是无伤大雅，这个不要觉得说是被她好像被他控制。但是呢，怎么样来说呢，男人必须是家里的头。这个头呢，就是说你真真正正一些重大的，不是这种只是商业上面的这个金钱，例如说孩子教育的问题。我就发现到很多先生最大的问题就是说，你把这个孩子的教育这种通通推给这个太太，而且因为这个太太已经很精明能干，你就觉得说反正呢大事小事都他决定，反正小孩子呢这个教育也他来说，我们免得我们省麻烦，这个就很不对。孩子的教育呢，我觉得父亲绝对要肩负起比这个太太更大的责任。因为这个孩子，特别是家里有男孩子的、哦、女孩子也一样，你这个爸爸在这个孩子面前的教育的形象啊，是影响他将来一生，他怎么样看待他的婚姻，以及将来他出了社会之后他怎么看待这个社会最重要的人。你远远比这个妈妈更重要。我就在说家里的教育，你看我美国的非裔美人，这个孩子几乎教育都是那个妈妈这样骂念这样子打骂出来的，他们后来长大会变什么样？不会比较好，因为家里没有一个很清楚父亲爸爸一个做决定，最后最终做决定角色的父亲，你这个家庭的教育，你这个孩子没有办法正常的成长、哦、所以呢，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假如说我们在座各位要这个在收听的听众的这些，你要是太太真的很能干的话，你再怎么样讲，你的教育的这个部分，教育子女这个部分，你绝对不能把这个责任也丢给他，说你这么能干，那什么事都你来讲好了。因为你那个能干的太太，她其实心里非常的期望你能够在像子女教育啦，甚至于是你很能干的太太，即使她在这个工作上有一些重大的转折的时候，她可能也很想听听你的意见。你不要像刚刚我们讲那个综合症一样，回家你就关在家里，门关起来就在玩你的电脑，看你的球赛，喝你的啤酒，好像她什么事情都跟你没有关系。这样子的话呢，你那个能干的太太她只好自己再更能干，那你就不要再回头过来再骂她，说什么、哦、因为他太能干，什么事情都弄，然后最后你在外面还有小三的时候，居然回过头来就是说因为他一点都不像我的太太，你就不要讲这种话。因为你自己没有好好的去经营你的婚姻呢、啊。你家里有一个太太很能干，小贝的浅见是觉得实在是一件非常、啊、算是一个非常蒙福的事情。 但是呢，你我们跟这个能干太太相处的时候，真的，我希望大家我也共勉啊。我们也真的要第一个，你要出自真心的去欣赏她了；第二个呢，你要常常称赞她，而且不是用精明能干来称赞她，因为你的太太才知道，除了她工作能力强之外，其实她还有很多做妻子、做妈妈的特质都还在她的身上。你每次这样称赞她很美、很贴心、很有爱心、很会教育小孩子的时候，你就让她心里能够知道她的家庭的责任也是一样在那里，她不是只是在外面赚比你多钱就可以指使你而已。好，所以我相信这个聪明的先生应该是这样做。好，那我们最后呢，当然还有最后一个，就理解她的压力的。好，我们的聪明能干的胡主播已经告诉我，哎，这个时间已经快要结束了啊，所以呢，我们今天呢讲这题目，希望对大家呢有一点帮助啊。我们刚刚也很谢谢刚才那位，这个他自认为自己蛮能干，大家其实也觉得你蛮能干，但他却又常能够鼓励他先生，又在他先生面前不会很强势，这样的这些太太们呢，在这边要特别谢谢你们啊。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此为止，小贝大论坛下礼拜再见喽。